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尹锡悦被捕，日本政府表示日韩关系不变。37间中国企业涉嫌强迫劳动，被美国列入入口黑名单。中国海能达窃取摩托罗拉对讲机技术，面临高额罚款。联邦机构调查洛杉矶山火原因。科技界紧急支援洛杉矶灾区， Cybertruck 推迟交付。美国准运输部长话，将会努力恢复全球对波音的信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调查员星期35号以叛乱罪指控拘捕同扣留了被弹劾的总统尹锡悦，成为南韩史上第一位被捕的现任总统。负责进行调查的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表示尹锡悦上周在接受两个半钟头调查期间，拒绝作出任何陈述，过程亦都应他的要求没有录影。公调处证实，对尹锡悦的调查结束之后，会将他送到首尔拘留所。尹锡悦上个月3号突然宣布戒严，几个钟头之后依国会表决，结果解除戒严。他在同一个月的14号被国会弹劾，随即停职，同时面临内乱罪的调查。但是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团说，公调处没有调查权，同时相关的程序是违法的，声称15号接受逮捕不是承认公调处的合法性，而是担心相关人士和民众发生流血冲突的迫不得已决定。日本内阁官房长林方正在15号当日针对尹锡悦被逮捕表示，关于连串的行动抱有特别而且重大关心，会密切关注。林方正表示，日韩关系不变，将会持续与南韩政府紧密沟通。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再将37间中国企业列入防止为吾以人强迫劳动法的黑名单，今次是单次新增企业数量最多的一次，令到黑名单的总数达到接近150间。这些公司制造或者参与制造的产品将会受限制，无法输出到美国。新增的企业包括在新疆开采和加工重要矿产的公司，也都包括种植新疆棉和生产纺织品出口到全球的公司，以及使用新疆地区的多晶植材料用于制作太阳能组件和装备的公司。受影响的企业包括紫金矿业集团和它的新疆子公司华夫时尚，以及旗下的25间子公司。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说，这项措施再次展示了我们持续打击强迫劳动的残酷行为，坚决致力维护基本人权，以及持续捍卫自由、公平、互相竞争的市场。中国电信公司海能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向美国法院承认窃取了芝加哥摩托罗拉系统公司的对讲机技术。美国司法部检察官星期二表示，海能达在芝加哥联邦法院承认了一项串谋窃取商业机密的指控。检察官表示，该公司面临最高$6,000,000的罚款。海能达的几名前员工亦都面临被指控，其中包括曾经负责海能达对讲机部门并且最终加入该公司董事会的高级副总裁郭希祥。郭希祥在2022年认罪，目前正在等候判决。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摩托罗拉系统公司表示，将会继续寻求追翻一宗相关的民事诉讼，有关对海能达胜诉获得的超过$4,700,000的赔偿。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2022年禁止海能达在美国销售某些设备，说该公司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在该行动中，其他几间中国设备制造商的设备亦都被禁。加州山火肆虐，洛杉矶受灾地区面临地下水污染和供水供电的基础设施停顿问题。 Tesla 创办人马斯克近日在 X 平台发帖文，向加州地区购买 Cybertruck 的车主致歉。由于要借调员定交付的 Cybertruck 所搭载的星链网络终端为灾区提供免费 Wi-Fi， 将会推迟交车。马斯克在另一篇贴文说，会以大洛杉矶和马里布重灾区为紧急支援目标。同时间 ,Tesla 宣布为那些受影响的员工提供住宿、交通和膳食。另外在千丈市、阿尔塔迪纳和圣伯纳地诺市等地区部署功能强大的储能电池 Megapack， 原定在这个星期交付给车主的 Cybertruck 面临延迟。马斯克表示会给车主全新的车辆。洛杉矶山火灾情持续传出，不少科技界领袖加入救灾行列，包括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日前就启动平安通报功能。Uber 行政总裁科斯罗沙西就宣布，来往指定避难所的乘客只需要输入 Wildfire 25代码，就可以获得最高40美元的免费乘车服务。波音近年频频传出飞行安全意外。路透社报道，美国准运输部长达菲星期三14号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表示，他将会同美国国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合作，努力恢复全球对波音的信心，并且确保乘客的航空安全。波音频繁出现安全事故，又爆发罢工潮，全球大裁员17000名员工，导致波音交机延迟。据 CNBC 报道，航空咨询公司博伊德国际集团总裁博伊德说，波音的问题已经很严重，由于波音延迟交付飞机，西南航空和瑞安航空等未必要花额外的成本维修原本计划退役的飞机。不单止波音存在问题，就连航空产业整体供应链都陷入困境。独立航空分析机构索比航空的分析师索比指出，备用零件短缺、引擎维修困难已经导致夏威夷航空和精神航空等多间公司停飞了部分机队。这些问题不单止涉及到飞机制造商，还影响整个航空生态系统，需要花好几年才能够解决。业内人士认为，这些问题会推动今年机票价格继续上升。台湾两大政治阵营博弈发生转变，内战已经开打。全中共或者将 TikTok 美国业务卖给马斯克。川普钦点 CIA 局长下一步进攻北京。勾结台湾黑帮，北京无所不用其极。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国民立委游浩日前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要求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规定由6年改为4年，受到质疑。在中共正在对台湾民工武吓的时候，台湾就竟然有人帮中共开后门。加上中共国安体系正通过各种渠道吸收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以及据网络红人白炯和陈百元的纪录片揭露，持中国身份证的台湾人有不少。还有不合理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修例，以及不在户籍地投票等。专家推论，中共取得立法权控制国会之后，下一步就是染指行政权，跟着就架空赖清德，最后发动政变，令台湾香港化，完成一国两制。民进党14号表示，国民党试图修例，将中国籍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由6年缩短到4年。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限期原本是8年，2009年在前总统马英九主动下缩短成为6年。在2016年，国民党曾经试图再度缩短年限，当时被阻挡不了了之。去年3月，国民党的云林立委许宇恩试图提出议案，但是被民进党团提出复议搁置。现在南投立委游浩又再度提出相同的法案。台湾受到中共控制和影响的人一再试图为中国人争取特权，难免令人质疑他们到底是为谁服务，为谁发声。 而台湾国家安全局12号上午发表中共间谍案渗透手法分析报告，表示中共勾结黑帮发展武装内应，吸收退役军人，组织追击队，规划对台湾军事设施和外国驻台湾机构等目标进行追击任务。时事评论员赵晓伟分析说，这部分的逻辑就是枪杆子出政权，退役的中高层人士很熟悉台湾的军警系统运作方式，包括全台湾军事要塞的分布，只要这一批人被亲共势力吸收变节，那就等于成为中共在台湾的第五中队，司机配合中共发动武装政变，真是非常可怕。加上近期白炯和陈柏源的纪录片揭露，持中国身份证的中国台湾人在台湾大约有20万人。赵晓伟表示，其中又有几多人是现任立委、院市长、军人、公务人员、小学至到大学的教师、各行各业的人士。先前立法院三读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正案，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预计，民国114年，即是2026年预算大约有新台币200亿受到影响，冲击基础科研、AI 和太空等领域。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主委吴成文14号表示，如果该法例今年生效，绝对是很大的灾难。还有去年3月，国民党立委提出议案，总统大选要采用不在户籍地投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弹。综合以上的事件，赵晓伟推论台湾两大阵营的博弈方式已经产生转变。他进一步分析说，面对中共企图吞并台湾，美国的印太联盟目前的策略并不是等到中共对台湾发动攻击之后再来出动八国联军，而是透过事前恐吓的方式令中共放弃对台湾动武。至于中共国力由盛转衰，陷入贫穷，自然就没有财力发动战争攻下台湾，加上国际社会反对两岸发生战事，所以改由在台湾扶植亲共势力，就好像吴三桂自动打开大门迎接共军入关，这反而是最节省成本的策略。至于台湾有人在取得立法权之后要怎样夺取行政权呢？据赵晓伟观察到的方式之一，就是洗人口，即是大量培植亲共内应的自己人。他表示，由吸收退役和现役的军警系统，到持有中国身份证的中国台湾人，以及大陆配偶取得身份，再加上他们在中国的直系亲属，一旦可以到台湾取得居留身份，咁将会改变台湾的人口结构。还有不合理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修例之后，就等于令亲共的院市长有筹码发动变相的卖票，以地方包围中共，最后不在户籍地投票，一旦三读通过，远在中国的台商就可以配合中共投票给亲共势力的候选人。所以对台湾来讲，将会导致什么的后果，其实是几严重的。赵晓伟补充说，至于怎样架空赖清德，就是大家目前所见到的，将中央政府搞到穷，将钱搬到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政府那边，令赖清德没钱，没资源去做好施政，再对赖清德扣上无能的罪名，就有弹劾或者罢免的理由，再来瘫痪司法、监察等制衡机制，令立法院独大来夺取行政权，当作是最后一块拼图。亲共阵营里面流传习近平的指示，说跟着下来的台湾没有选举，那实际上会是以哪种的形式途径达成的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没收人民的投票权，二是直接发动武装政变。如果再任由投共的国民党阵营这样恶搞台湾下去，就等于台湾的内战已经开打，其实亦都等于中共已经在台湾打了。这些都构成赖清德宣布戒严的两大要素，台湾发生对外战争和内乱。赵晓伟呼吁，台湾面临香港化的危机，外在因素已经不足以危害台湾了，目前就只得内部因素能够威胁台湾，就是有一大批内奸正在出卖台湾，我们一定要将这些内奸彻底清除， 保住台湾不容易得来的民主自由。据消息人士透露，如果中国公司自节跳动旗下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无法避免1月19号即将生效的不买就封锁的美国禁令，中共当局考虑将这个短影音程式卖给亿万富翁马斯克。中共官员正在就这个潜在选择进行初步谈判。据彭博社13号报道，消息人士说，中共官员更希望 TikTok 继续由母公司字节跳动控制。报道说， TikTok 的美国业务可能通过竞争程式或者美国政府安排出售，咁意味住该应用程式的未来不再会完全由字节跳动掌握。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中共当局拥有字节跳动的黄金股，因为咁有权控制 TikTok。其中一种可能的选择是，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将会控制 TikTok 的美国业务进行共同经营，但是官方仲未就点样运作达成共识。而 TikTok 的一位发言人在回应彭博社报道的时候表示，我们无法对纯粹虚构的事作出回应。马斯克和社交媒体 X 平台以及美国商务部亦都未就事件发表评论。维尔街日报13号报道，总统当选人川普提名的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特拉克里夫在15号将会出席参议院人事任命听证会。上台之后，他将会对中共推出完全不留情的间谍行动。现任 CIA 局长伯恩斯披露，在应付中共威胁的预算增加了3倍，第一占 CIA 总预算的 20%。 专家表示，中共和美国未来在军事、经济、贸易和金融等各个领域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冲突和对抗。报道指出，川普团队依然保持第一次执政以来的理念，美国面对北京将不会再客气。拉特克里夫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对于针对北京的情报工作将会采取更积极手段。他相信中共是美国在经济和国安问题方面的头号威胁。川普新政府将会对北京展开包括关税在内的多项行动。知情人士说，拉特克里夫可能推出秘密行动，制衡北京逐渐扩大的全球影响力。对于美国电信系统受到黑客攻击等事件，拉特克里夫亦都将会针对来自中共的黑客攻击作出回应。包括拉特克里夫在内的国安官员曾经说，历任美国政府对于中共潜在威胁的看法过于天真。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就表示，过去其实美国政府在和中共政府打交道的基础上，因为中共对华尔街对经济方面影响非常深，好像美国的很多大公司都在中国有生意，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其实中共有很多的所谓朋友或者可以影响他们的观点，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圈里面形成了很强大的一个所谓红猫派，就是亲近中共的一个思潮，是一股势力，所以他们对中共的一些看法就会更天真。这个星期拜恩斯在卸任前接受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 节目 All Things Considered 的告别采访时候表示， CIA 在世界各地投入了更多的资源用于同中共相关的情报搜集、行动和分析。拜恩斯重申中央情报局一直将应付中共威胁作为优先事项。2021年中央情报局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共的新任务中心，提供了协调对华工作的中央机制，现在已经发展到中央情报局的各个角落。去年11月，川普提名拉特克里夫接任中情局局长之后，拜恩斯表示他已经和他的继任人拉特克里夫交谈过几次。他说，我们的谈话非常直接，他非常关注我们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在中共和技术问题方面。我期待在1月20号之前和他进行更多对话。拜恩斯仲透露，川普已经每日获取情报简报。被川普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 华尔兹表示有必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华尔兹在最近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必须要停止试图打得越来越好的防守，我们需要开始进攻。周子定就认为中共和美国未来在军事、经济、贸易和金融等各个领域的冲突和对抗一定是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激烈。他说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以来中共方面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是不断增加，无论是维珍尼亚出现的无人机事件，包括一些中国的留学生去美国基地拍摄无人机的画面，或者是刺探情报感，包括最近几年大量的黑客攻击，就是说中共针对美国的这种活动越来越多，那相应的美国自然也都会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中共这边。台湾国家安全局13号表示，中共国安体系正在通过多元渠道和手法，其中包括勾结黑帮、设立空壳公司和利用其他无良拍档寻求获取有关台湾国防的情报和政府机密敏感资讯。因为这样，台湾近年来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和被起诉的人明显上升。专家表示应该加强全民情报意识，建立安全有效的举报机制。台湾国安局发表的共谍案渗透手法分析报告指出，台湾2023年因为涉嫌间谍罪被起诉的人数是48人，而2024年这个人数上升到64人，和2021年和2022年相比已经呈现高倍数增长。而被起诉的间谍案亦都由2021年的3宗和2022年的5宗飙升到2023年的14宗和2024年的15宗。报告表示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成为北京吸收的重要目标。通过对2024年涉及北京的间谍案形态的分析，可以提出中共政府对台湾渗透总共有5大渠道，其中包括黑道帮派、地下钱庄、掩护公司、公庙团体和民间社团等。而北京对渗透还有4大手法，其中包括退役军人拉拢现役军人、网络串联、金钱利诱和债务威胁。更令人震惊的是，报告指责北京当局勾结黑帮在台湾内部发展武装内应，包括吸收帮派分子，要求在中共武力入侵台湾那阵设立5星期呼应，同时配合发动阴谋破坏。北京当局还通过帮派分子吸收退役军人，组织以前军队的队友成立追击队，规划对台湾军事设施和外国驻台湾机构等目标进行追击任务。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就表示，中共的渗透行为不单止威胁到台湾的国家安全，还将会削弱台湾军队的士气以及内部信任，进一步干扰民主选举，造成社会分裂和政治不稳定。涉及黑帮的武装内应计划更加显示出中共对台湾动用非传统战争手段的风险，对台湾的整体安全形势构成重大挑战和威胁。国安局指出，随着网络社群的普及，北京亦都通过 Facebook、Line 和 LinkedIn 等媒介向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提供网络贷款，还鼓励他们提供机密敏感资料偿还债务，或者推荐军队的战友发展组织，还透过虚拟货币支付酬劳，逃避追查缉捕。国安局强调，在境外势力渗透的威胁下，台湾的国安情报机关、军队的保密防间谍单位和检察机关调查部门已经建立共同合作机制，建造国安共同威胁图像，全力支援侦查处理中共间谍案件。国安局说，近年来涉及北京的间谍案侦破亦都得益于台湾军队里面的军官以及民众提供检举线索，显示民众的保密防间谍安全意识大幅提升。陈文甲补充说，台湾作为民主国家的前哨，更需要加大全民对情报威胁的认识来推动教育，由基层开始 嚟融入学校、企业同埋社区，透过案例分析同实务讲解，令全民能够了解间谍行为的特征同存在威胁。另外，亦都要去健全检举同举报机制，政府亦都应该设立安全可靠的举报渠道，确保民众检举之后不会受到报复同影响，并且提供适当的奖励来鼓励参与。同时，亦都要结合新闻媒体宣传，加强国家安全的理念，形成全民参与的反中共间谍防线，进一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台湾人赴泰失联获救，中共操控诈骗员野心被爆。胡锦涛要保护春华，二十大被架离场原因。加沙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川派特使共聚卡塔尔。台湾27岁火舞表演者谢岳鹏，因为找工作被骗到缅甸诈骗园区，在台湾同泰国警方合作之下，现在已安全返台。中共国安被爆在操控缅甸诈骗员。14号，郑岳鹏返台之后对媒体说，自己是在念书应征海外表演工作，去年圣诞节搭机到泰国，结果被诈骗集团绑架，被捉的头5日，他被困在一间小的黑屋，手铐铐住，好难睡觉，还被打。他又尝试逃跑，但是走不掉，直到家人发现他最后的定位在缅甸，报警之后才获救。此前黄星被骗到缅甸诈骗员获救之后，透露和他一起被困有50人，其他人并未得救。另外，25岁的南无帝儿杨泽奇和黄星同样的遭遇，都是被骗往泰国拍戏之后失联，他的父亲是退伍军人，已经飞到曼谷并报警。有知情人士透露，杨是在缅甸苗雅迪行星园区，泰国警方正在联系救援。有网友在 X 上发出图片，当地警察在查电诈园区，墙上贴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标语，竟是习近平思想，令人震惊。之前我们报道过，缅甸诈骗员是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苗雅迪诈骗员头目佘志刚是中共国安特务，2018年仲参加习近平亲自出席的国宴。视频人江峰在节目中透露，佘志刚并不甘于中共操控一切，在当地要准备筹建一支5000人的私人军队，摆脱中共的控制自立门户。于是一场黑食黑的大戏上演，中共要卸磨杀戮。2022年的8月10号，佘志刚收到了泰国某政要的邀请前往赴宴，就在宴会结束的时候，泰国警方突然出现将佘志刚逮捕。他被捕之后，中共试图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佘志刚的秘书王富贵亦同时面临被遣返的命运。王富贵冒着巨大的风险向外界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而且还会持续曝光中共国安系统在缅甸，包括所谓诈骗园区的分布情况，爆料内容会详细到每个人的姓名和具体的职务。据这个王富贵提供的名单，深入介入亚太城专案的中共国安人员就多达12人，还有一个名叫鲁智成的，是国安活动在东南亚的总负责人。而佘志刚被捉之后，海南国安派来档案管理员，大量涉及中方的合同和档案都消失了，中共在销毁证据掩盖真相。中共大张旗鼓宣传乜嘢打击电信诈骗的时候，缅甸的电诈园区却在继续扩张，可以获取资本能够发展壮大，目的是中共得以扶持当地的军阀政客，甚至直接安插中共间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据悉，全世界有很多国家政要都到中国换器官，有很多公体来自诈骗园区，很多人被送到公海医疗船被换器官。如果在中共党内有中共的老干部和元老出来抱不平，中共会用帮他们换器官延长寿命来控制他们，用类似的手段绑架党内中共高层。江峰表示，正是中共发改委负责推动这些项目， 而发改委主任正是习近平的马仔郑策杰，诈骗员就是一带一路的项目，一带一路总设计师正是习近平本人。中共的海外布局是为了实现自己党内海外的霸权野心，绑架韭菜的同时还能够用器官和金钱反过来绑架中央不听话的政治对手。你说中共电诈员能够停得下来吗？近日有官员爆出，曾被胡锦涛夹代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挤出政治局，是二十大胡锦涛被架离场的原因，因为习近平一直在围剿胡春华，胡锦涛却在硬顶保护。前内蒙古官员杜汶十三号发文说，据中共官方内部消息，若果没有胡锦涛硬顶保护春华的话，他早就去秦城监狱食牢饭了。当然只要胡锦涛仲在，习近平至今亦无法完全下手去彻底打倒胡春华，只是尽可能将他边缘化。2022年10月22号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想翻阅疑涉高层人士的红头文件时，被身边的栗战书压住，胡转身想翻习近平的红头文件亦被习一手压住，习近平随即命令将胡带离场。当时胡锦涛看起来极不情愿，事件引发国际轰动。这次会议本来有望入常的团派成员胡春华被踢出政治局，2023年进入政协任副主席。有日本媒体后来披露，胡锦涛当时是因为不满意原本被指定为隔代接班人的胡春华被踢出名单。该媒体解读，当时栗战书的唇语是不要再看了，已经定了。近两年一些高官落马被指和胡春华有关系，很多人都是他的直接下属。去年前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落马，中共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道子王波接连被查。今年初新疆党委前副书记李鹏申受审。外界认为即使习近平加紧收网，胡春华代表的团派政治影响力及地方人物网络依然庞大。时评人林述对此话，中共体制内的团派基本上已经是烟消云散了，而家剩下的最后一些好像胡春华剩下的这几个人，他们离开中共的政治舞台都只是时间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到胡春华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另外李强近期公开批评地方政府滥用权力迫害民营企业家，实施远洋捕捞式的跨区域执法手段。林述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中国政府内部冲突加强，远洋捕捞的很多案件其实都牵涉到中共各级政府的税收和工商管理部门，而这些部门的上级单位是国务院，各地警方在这些案件入面只是协办部门。所以说李强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中共各个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哈加沙谈判被指进入最后敲定细节的阶段，14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证实，双边已经无比接近达成共识，协议草案已经提交给双方，目前只是在谈论细节。了解谈判情况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和以色列官员告诉路透社，双方已经准备好签署协议停火。以国官员说，目前哈马斯极端分子需要做出最终的决定，释放33名人质，而以色列将会用包括重罪犯在内的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做交换。双方表示，实际的囚犯交换数目将取决于哈马斯交换的生存人质数目。若果停火达成，加沙超过15个月的战争将能够结束。以方表示，谈判进展的原因是伊朗领导的中东轴心国垮台，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黎巴嫩真主党失败，哈马斯受到来自多个领域的压力。以色列时报指出，若果加沙第一阶段得以实施，这样在协议生效的第16日以色列将开始第二阶段谈判，以释放剩余的男性士兵和军龄男子俘虏，以及更多人质的遗体。 目前以色列有94名人质仍然在加沙，其中至少34人已经丧生。以色列第12频道新闻14号报道说，两个政府部门已被告知准备在未来几日内迎接被释放的人质。总理办公室管辖的人质、失踪人员和返回者事务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部门已为任何人质交易做好常规准备，确保他们能够照顾好返回的人质和他们的家人。以方官员形容这次谈判详细地讨论了几十万个细节，并表示以色列渴望将所有人质带回家，将本着真诚的态度进入谈判，随后的部分可能会实现全面停火。另一方面，在14号美媒 Axios 引述三名美国官员的话讲，国务卿布林肯将制定加沙战争结束后的重建计划，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完成。布林肯希望他的蓝图能够成为未来美国政府加沙计划的参考点。上个礼拜，布林肯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已经准备好将计划移交给川普政府。据悉，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以色列政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阿联酋、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通报了与加沙战后计划有关的要点。布林肯准备建立一个治理机制，俾国际社会同阿拉伯国家参与其中，派遣部队前往加沙稳定局势，并且提供人道援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3号话，加沙非常接近达成停火同人质协议，这个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协议。拜登当局已经指示与即将上任的川普团队密切合作，在加沙问题上寻求一致观点。他表示，拜登总统的中东高级官员麦格克过去几日一直在卡塔尔，川普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现在亦同他在一起，双方正在共同寻求达成加沙协议，并且进行努力。
海外媒体披露，川普任命的 CIA 局长将对中共落重手，格陵兰总理愿与川普合作， FBI 局长警告中共政府是川普最大威胁，墨西哥计划实施邻近外判以压止中国入口， Shein 获利超过 H&M、 Zara， 超长工时受关注。华尔街日报13号的一篇报道引发大家很多联想，报道说川普提名的对中英派大臣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将在15号出席参议院人事听证会审议他提名的小组，而一旦获得通过，他会推动对中共更加积极的间谍行动。拉特克里夫之前曾表示，中共是美国在经济和国安领域的最大威胁。有消息人士透露，拉特克里夫将展开针对中共高层的秘密行动，压制中共的全球影响力，并加强对抗中共黑客的攻击，针对中共高官采取更加激进的间谍任务。接近拉特克里夫的人士没有提供详细解释，那怎样解读中情局针对中共高层要采取的秘密行动呢？独立时评人秦鹏在《秦鹏观察》中表示，我们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激进的间谍任务可能是包括了威逼利诱中共的高级官员成为美国的情报人员，以及分化中共，甚至是颠覆中共政权，这些中情局都做过。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拉特克里夫的职业履历贯穿美国国会到司法机构和检察机构，他具备协调美国情报系统的非常优秀的全面能力，他会专注于掌握中共高层的一些资讯，或者关注中共高层有哪些爱好、有哪些弱点、有哪些资产在海外、有怎样的海内海外的联系，这些都会令中共心惊胆战。59岁的拉特克里夫在川普第一任执政期间担任国家情报总监， 是少数获得延续加入川普政府 2.0 的川普前朝官员。一位前官员表示，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拉特克里夫聘请了更多的中国分析师，并推动解密很多令中南海难堪的情报。值得一提的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做过美国中情局局长，他曾经说，当我还是西点军校学员时，西点军校的座右铭是不讲大话、不欺骗、不盗窃，但是我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们讲大话、欺骗、偷窃，当美国将你当作敌人的时候，中情局做的比这些重要多。另外，对抗中共在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扩张影响力的秘密行动，知情人士说，拉特克里夫可能会采取行动阻止中共的网络攻击，包括对电信网络的攻击。这个月初，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的国安顾问沙利文说，中共黑客已经从过去的笨拙企业窃贼升级成为军事武器，准备在需要的时候对美国进行致命打击。2023年秋季，沙利文在白宫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话给美国的电信和科技高层知，中共黑客已经具备能力，可以随意关闭几十个美国港口、电网和其他基础设施目标。这些袭击可能会威胁美国人的生命，美国政府需要这些公司帮助你根治入侵者。近日媒体披露，中共黑客的攻击甚至直接威胁到了川普。日前，美国退役陆军中将、曾担任川普政府的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座谈会上表示，中共监听了川普总统和他身边所有人的电话，时间长达六个月咁耐，咁中情局将点样应付中共的网络方面的攻击呢？知情人士透露，拉特克里夫已经获得了川普的充分授权。知情人士说，拉特克里夫知道他拥有终极保障，那个就是川普了。值得关注的是，川普虽然之前一直对外宣称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但去年三月，路透社曾引述三名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2019年川普曾受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一支特工小组，在网络上运用假身份来散播不利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负面言论。此外，还暗示中共高级官员正在海外囤积盗窃来的国家资金。就事件，秦鹏表示，通过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透露的他曾亲自下令对习近平和中共高官进行揭露，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他不是好像表面上只会对习近平说我和习主席是好朋友来的，而是心如明镜，嘴上在迷惑敌人，他并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对于川普提出购买格陵兰岛的讲法，格陵兰岛总理最新回应表示，格陵兰岛希望和美国在国防和采矿资源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格陵兰总理埃格德先前表示，格陵兰岛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出售，同时强调保持与全世界合作和贸易开放的重要性。不过在1月13号，他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的政府已经准备好和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展开对话，但他补充说，这个领土土地的使用是格陵兰岛的事，格陵兰岛将决定我们应该达成什么的协议。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到了川普对格陵兰岛重新产生的兴趣。他说，我不想和即将上任的川普总统发生任何争辩，他有特定的方式来提出要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与即将上任的总统进行更详细的对话。他说，我们同意美国人对北极安全局势有一定的担心，我们亦有同样的担心。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和格陵兰岛密切合作， 准备继续和川普进行谈判，以确保美国的合法利益。格陵兰和美国的谈判为什么会涉及丹麦呢？格陵兰对美国有怎样的意义呢？格陵兰岛是丹麦的一个自治领土，对美国的意义在于，首先，格陵兰位于从北美到欧洲的最短路线，这个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格陵兰岛亦是美国大型太空设施的所在地。第三，拥有一些最大的稀土矿藏，这些矿藏对于电池和高科技设备的制造至关重要。这个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提议购买格陵兰岛。早在1867年，美国从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后，就曾同丹麦谈判购买格陵兰岛，但是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946年，美国愿意支付$1亿购买格陵兰，同样被丹麦政府拒绝了。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亦试图买下格陵兰岛，但都被拒绝了。川普第二个任期临近的时候，将这个问题重新提上议程，说他对美国和国际安全来说绝对必要。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将来自中共的威胁定义为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决定性威胁。他警告说，中共黑客潜伏在美国基础设施关键网络中。当地时间1月12日，雷在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表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面临的最大威胁仍然是来自中共政府。雷指出，中共的网络攻击计划规模是世界上最大，超过所有国家的总和。中共窃取美国的个人资料和公司数据，比全球大大小小其他国家加起来重要多。他进一步强调，这种威胁不单只限于网络盗窃，中共还在针对美国民用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预先部署。当被问及中共是否已经将恶意软件植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时，雷确认了这一点，并举例提到水处理厂、交通系统、能源部门、电网和天然气渠道等关键领域面临来自中共的潜在威胁。他指，中共黑客潜在在关键网络中，准备在他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发起攻击，对现实社会造成严重破坏。雷表示，针对中共对美国电信系统的攻击，这个是另外值得关注的一部分网络威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宣布了一项计划，目的是减少来自中国商品的入口，以支持本地产业发展，并巩固和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伙伴关系。根据彭博社报道，北美对全球出口份额逐渐缩减的同时，辛鲍姆表示，墨西哥将为邻近外判提供激励措施，包括税收减免，并为个别产业制定具体计划，以增加墨西哥本地产品含量。针对墨西哥和外国企业的激励措施法令将在1月17日公布。墨西哥商业协调委员会主席塞曼特斯表示，我们和美国和加拿大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贸易协议，只要我们遵守协议条款，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墨西哥财长德拉奥指出，如果北美能够取代 10% 来自中国的入口商品，并在北美生产，墨西哥的 GDP 将比平时多增长 1.2%， 美国增长 0.8%， 加拿大增长 0.2%。 辛巴姆表示，美墨加贸易协议是与中共竞争的最佳方式。川普之前曾承诺，如果墨西哥和加拿大不帮手减少非法移民越境并遏止违禁药物的走私，他将对这两个国家实施高达 25% 的关税。川普还对中共利用墨西哥作为后门向美国输送廉价商品，影响当地生产商表示关注。辛巴姆自上任以来已展开一场针对中国在内 在亚洲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运动，对影响国内纺织业的商品征收关税，并在商场查封政府认定非法入口的廉价商品。中国快时尚品牌 Shein 以极其廉价的服饰压境全球150个国家，但面临强迫劳动的指控。英国广播公司走访中国广东省番禺县成衣厂林立的 Shein 村，发现当地很多劳工每个月只能够休假一日，甚至有员工表示，如果一个月有31日，我31日都要上班，而且工资极低。英国广播公司1月12号报道话， BBC 记者走访了番禺县10间成衣厂，访问了4名工厂老板和超过20名工人，发现当地劳工平均每个星期工作75个小时，即使一个星期6日，每日上班12个小时都不止。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Shein 绝大多数商品是在中国生产。在五年内快速扩展为市值600亿美元的成衣帝国，原本就充满争议，但获利仍然很快超越其他快时尚品牌，例如 H&M、Zara。 这番成就的背后是广东番禺约5000间工厂，大部分是 Shein 的供应商。随着他计划在伦敦证交所公开上市，他的超廉价格的劳动条件更引来严格检视。卢比奥去年6月曾指出， Shein 这间公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深厚关系，背后充满污糟的秘密，包括奴隶工人、血汗工厂、玩贸易伎俩，引起他对这间公司严重的道德忧虑。 BBC 记者发现，当地工厂夜晚10点之后仍然灯明火着，除了工人坐在车衣机不停工作之外，运送布料的货车亦不停地进出。一名来自江西省的49岁女工说，我们通常一日工作10至12个小时，因为是段件计的，好像 T 恤这种简单的衣服，车一件2元人民币，一个钟头可以车12件。根据瑞士公众之眼倡议组织的调查，当地工人若果不加班，基本上月薪约有2400元人民币，而亚洲低薪联盟估计，在中国的维生工资需达到6389元人民币。根据中国劳动法，劳工每个星期平均工作不可以超过44小时，而且雇主需确保员工每个星期至少休息一日，需有特别原因才可以延长工时，而每个星期75个小时工作明显违法，亦违反基本人权。
在川普就任前，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提出一个罕见的讲法，表达他心中最大的忧虑。官方媒体新华社最近的报道泄露习近平的秘密，他反复强调反腐是因为担心遭遇颠覆性问题。新华社5号发表社论，讲到东欧巨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说中共想跳出历史周期规律，不垮台就必须反腐。这篇文章发表一日后，中共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4次全会，习近平在会上进一步说，清楚他反腐的目的就是避免颠覆性错误。换句话说，习近平担心政权被颠覆，因为敢在拿下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外交部长秦刚，甚至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后，仍然表示反腐形势严峻复杂。流亡中国作家袁鸿兵12号对汉中国透露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说中共二十大到而家已经有包括文职在内几十个将军级官员被整肃，他们的首要罪行违反政治纪律，亦就是就习近平不忠诚，习家军内部出现大规模的两面人，当面阿谀奉承，背后对习近平充满怨愤，这个反映习近平处于极其危险的政治危机，而不是乜嘢反腐败运动不成功。消息人士说，习近平现在对自己能否在21年任 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与此同时，还有川普即将上任这个外部危机。袁洪兵听说，习近平上个月在中共政治局内部扩大会议上发表一篇所谓的重要讲话，要求用斗争来应付引发的挑战，要分化美国和欧洲、日本、澳洲、中东等盟友的关系。习近平要赌川普只有四年执政期，可能会犯急于求成的错误。此外，习近平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不断加强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体措施就是刀刃向内，将清除政治不忠诚的官员作为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捉紧捉好。消息人士告诉袁洪兵知，这个说明习近平明确感觉到党内反对他的情绪已经非常强烈，直接威胁到他在2027年是不是能够连任。因为这样，习近平要用新一轮党内大清洗来巩固他的个人独裁，同时亦能够在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收缴官员私人的资产，缓和习近平在经济危机上的压力。但消息人士说，中共官员其实是中共统治的基础，习近平这样做是饮鸩止渴，自己摧毁中共统治根基。黄星事件为中国旅行社造成一场意想不到的冲击。国内自媒体旅界13号发表文章抱怨话，不单止去泰国的旅行社，中国所有经营东南亚线路的旅行社都面临突然退订风波。旅界指出，上个礼拜六，一位经营多条东南亚旅游专线的旅行社朋友小 A 疯狂埋怨话，最近退团人数在几何倍数上升，开始是清迈、清莱、曼谷、芭提雅，后来是苏梅岛、布吉岛，再后来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只要同东南亚相关的旅游产品都有人退，还要求无损退订。目前正是中国新年前的旅行旺季，泰国本来是中国旅客最喜欢的目的地，这个时候爆发退款高峰，好多旅行社老板焦头烂额。问题是退订后的损失由哪个承担？不少人在社交媒体指责旅行社拒不退款。截至12号，在小红书上搜索泰国退款一直不支付，泰国旅游退款等条目能够找到超过70万篇贴文。但旅行社亦有苦难言，小 A 话，其实每份旅行社合同都规定了双方的义务和权力，但好多客人上来就是要无损退订，否则就是市长热线、文化和旅游局投诉，不搞到鸡飞狗走，不罢休。小 A 话，旅行社是弱势社群，遇见原本合同写明无法退款的订单，客人又强行坚持退款，最好的办法是为他们延期，但协商不到亦唯有退，否则搞到最后找文化和旅游部门投诉更麻烦，结果大机会率要退。此外，旅行社不单止组团，还为半自由行客人提供包车、一日游、潜水等单项服务，这个意味着不单止批发东南亚专线的旅行社中招，一些中小旅行社亦都遇到大量退订，现今周转面临考验。B 生在布吉岛经营潜水培训课程，他说群里面很多人要退订，但因为中国没有将泰国列入高风险旅游地区，所以通过旅行社订的机票和酒店并不能够获得全额退款。就事件，很多客人并不理解， B 先生说，旅客拿不到全额退款就各种投诉，就是想将取消的损失转嫁到旅行社身上，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我们亦是有经营成本的。曼谷邮报上个礼拜四报道，泰国旅行社协会预计旅游安全问题可能导致农历新年期间到访泰国的中国旅客人数下跌 10-20%，可能比泰国旅游业造成春节期间高达50亿泰铢的损失。 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下次再会。